如果你去過杭州旅行呢，你可能去過這個的名勝，就是岳飛的墳墓。在杭州岳飛的墳墓的前面呢，你會見到有四個的鐵像，還貼著的一個像，有秦桧兩夫婦和有兩個奸臣。其實這四個鐵像呢，最早出現在明代的 中期的時候。在明代的中期的時候呢，這些鐵像呢，其實那時候不是鐵的，是用銅做先的。同埋見到秦桧兩夫婦和啲奸臣呢，係唔著衫㗎喎，兩有手反綁喺後面，跪喺度向住岳飛。喺明代嘅中期嘅時候已經鑄造咗呢啲像，但由於啲人係非常之痛恨呢啲賣國賊，啲人係好憎呢啲出賣國家出賣人嘅人，經常敲打呢啲銅像，打到佢哋溶溶爛爛。所以呢，去到明朝嘅末年呢，這個浙江的按察副使范來，他到任之後呢，要重新鑄造過這些像。後來范來他調走了，幾年之後呢，他重新回來浙江做這個提刑按察使，他發覺這些鐵像不見了，誰知道在哪裡，人家都扔了西湖，沉了在西湖，他是要重新再去鑄造過。去到清朝的雍正年間呢，秦桧嗰個太太啊，王氏啊，鐵像嗰個頭咧，俾人打甩咗，成個跌咗落地下。佢又冇計啦，佢又要重新去鑄造。到到乾隆年間咧，呢四個鐵像咧又係毀敗不堪嘅，所以浙江呢個秦府洪學鵬咧就重新再鑄造過呢四個嘅叫做奸臣像嚇。今日你去浙江旅行咧，所見到嗰四個像咧，就是當年洪學鵬所住的四個像。如果你去到岳飛的墳墓，你看到這四個像後面有些字，不知道你有沒有人記得寫什麼字，不准吐痰。因為呢，我不是叫人衛生不要吐我地下，不要向這像吐痰，這些人很憎這幾個奸臣，甚至呢有些人不單止敲打吐痰，有小孩子在上面做什麼？小便。哇，人其實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很痛恨這些賣國賊，出賣人的人呢是很被人痛恨，很被人鄙視。好啦，我想做一個小小的統計，如果我陣間講到一些英文名，你是這個英文名的，我希望你誠實舉一舉手，有沒有人叫 Joseph Samuel Moses David Esther Mary PeterJohn, James, Paul， 有沒有人肯舉手？你是這些名字的？這麼少？不是吧，教會這麼少？這些名字很熟靈的喎。都有啊，是不是？請你舉手，有沒有人改名叫 Judas？ 猶大啊？有沒有人改名叫猶大啊？沒有啊。在教會裡面好，我沒聽過啦，我回這麼多年教會。在教會以外都我都沒聽過。你的同事有沒有人說什麼叫 Judas 的？沒有啊，為什麼啊？喂，這個人出賣耶穌的，這個人是很被人痛恨的，是很可恥的，所以沒有人會改這個名字的。我們信耶穌的人會怎樣啊？跟猶大劃清界線，我們一定不會做猶大，他跟我沒有關係的。但你想清楚，在客西馬利園，猶大錫了耶穌一彈，親了嘴之後出賣了耶穌啦，是不是？跟住啲門徒點啊？個個都走曬，個個都背棄主啊，冇一個留低陪住耶穌喎。再之後幾個鐘頭點啊？彼得點啊？耶穌嘅大弟子點啊？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三次唔認主啊，有乜分別？其實同猶大冇乜分別㗎喎，猶大出賣耶穌，個個門徒都背棄主喎。今日我哋又冇呢个可能，今日我哋亦都有可能背弃住，为钱啦，为名啦，为权啦，为色啦，我哋有冇可能会背弃住啊？有，好多人都咁添，为住呢啲嘢，我哋当神冇道噶，当真理冇道噶，唔理真理咁讲，我哋唔会听，按自己嘅私欲一意孤行。今日我想大家从犹大出卖耶稣呢件事，如果我們反省一下， 有乜嘢我陷阱，我哋唔好踩落去，以致我哋真係出賣咗耶穌，背棄咗耶穌，背棄咗佢嘅真道。更加重要嘅，如果我哋真係萬一咁樣跌倒咗，咁有咩出路呢？咁我哋今日想從呢三節嘅經文去睇一睇。喺馬太福音第26章第14節，佢話十二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就去見祭司長。出賣耶穌嗰個係邊個呢？係猶大。猶大嘅身份係咩？係耶穌所揀選、所愛嘅門徒之一。喺我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有一個人咁問我，佢話：喂，你明知猶大出賣你，你仲揀佢做門徒？你咪揾自己品，係咪啊？即係有啲人唔少再推上一層，神你明知人會犯罪，你仲創造佢，你揾自己嚟搞嘢，邊係咁蠢㗎？我唔知你有冇咁樣諗過，點解佢明知佢咁樣都要揀選佢呢？我相信神佢要創造人，唔係創造啲機械人，係創造啲有自由選擇嘅人。佢有能力做自由去選擇，可以自己選擇做自己嘢嘅人。人嘅犯罪係自己選擇，唔係神叫佢犯罪，但係神仍然預備咗個救恩去幫佢哋。我舉一個例，如果一對夫婦個太太懷咗孕，有 BB 啦，咁但係佢先知嚟㗎，明知呢個 BB 出嚟係唔孝順你嘅，唔聽你話嘅，你估個太太會唔會落咗個胎呢？梗係唔會啦，冇人咁傻㗎，係咪？佢依然會生佢出嚟，跟住就好好去教育呢個 BB， 好好去幫助佢成為一個孝順嘅人，成為一個好人。同樣道理，耶穌去揀猶大做門徒，佢知佢出賣佢，佢三年來不斷教導佢，不斷提醒佢，甚至去到最後嘅晚餐，耶穌點講啊？你們中間有一個要出賣我，但係賣人子嘅人有和了。但耶穌唔係想督猶大出嚟，這個就係出賣我，你哋 去拉佢啦。耶穌唔係咁，耶穌係想俾最後嘅機會猶大。我警告你，你會有禍，你悔改。耶穌係不斷去教導猶大，俾機會佢，但係猶大最後都選擇咗去出賣耶穌。李思敬博士認為咧，耶穌揀選猶大成為十二個門徒，是經過祈禱，路加福音很清楚，是經過整晚祈禱，不是意外來的，不是耶穌不知道，他知道他猶大會出賣他的，但耶穌仍然揀他，仍然教他，仍然幫他洗腳，仍然為他死。耶穌有為猶大去死，耶穌去警告猶大，提醒他，但猶大拒絕了。猶大身為門徒都會出賣主，提醒我們什麼呢？提醒我哋嘅身份冇代表性。你系教会嘅传道牧者，你系牧师传道人，你系教会嘅长执执事，你系团契嘅导师组长，代表咩啊？唔一定代表好属灵嘅，唔一定代表你唔会背弃主嘅，咁呢个冇保证噶。犹大歸為十二門徒都會咁樣。我最近睇一單新聞，應該前一排有一個博士生呢，佢就勒索一個宗教機構好有名望嘅一個長者，佢叫宗教老人，因為佢太出名啦，就唔可以公開佢嘅姓名。點解要點解勒索佢呀？因為佢哋兩個有啲不道德嘅行為，兩個男人一齊去沖涼都有。宗教嘅長執有名有望，好高地位，都可以跌倒。所以你身份上是一個屬靈領袖，不代表你一定會屬靈。我們要很小心，任何人都有機會面對試探，任何人都有機會背棄主。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和心態，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時刻保持警醒和謹慎。你看客西馬利園耶穌怎樣提醒門徒，你們要警醒，是不是不要睡覺啊，免得你入咗迷惑。我哋要警醒謹慎，其實呢個喺福音書我哋經常見到耶穌提我哋警醒謹慎，遠離試探，唔好以為自己好掂。保羅點講啊？佢話自己以為站立得穩的，需要謹慎，免得跌倒。 要好谨慎，警醒，远离试探。好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弟兄，我一路帮助紧佢。呢、这个弟兄有少少沉溺性，有啲性嘅沉溺。佢屋企有好多珍藏嘅四级嘅VCD 咁。咁我就有个鼓励佢，我系上门同佢有半年时间同佢去灵修，我鼓励佢。你好容易面对试探，如果你唔抌咗佢，我鼓励佢，因为佢行过啲报餐，见到啲刊物咧，都会牵动佢嘅，即系嗰个试探。我话你咁样放工咧，我鼓励佢，你兜路走，你宁愿嘥多一分钟绕过呢个报餐，免得你面对呢个试探，免得你犯罪。所以警醒谨慎，唔好以为自己好掂。第二样我觉得可以帮助自己唔好做犹大呢，就是我哋要建立一个属灵嘅支援系统。呢、这个好重要。如果有人同你守望你嘅，你做错嘢会话你嘅，提醒你，鼓励你，督责你，甚至要挽回你嘅，系咪非常之好？其实我做咗传道人呢，我一样嘢觉得好唔容易嘅，就是而家好少人再话我唔啱，就除咗我太太之外啦。好少人佢俾面，即係有讲面子，哎唔好话阿婆啦，都传道人咁。係咪我冇错呢？梗係唔係啦。我好多时会做错，做得唔好，但冇人愿意去面对我。咁我咪唔識改囉。所以我好乐意听，好善意你话我做得唔好，我去諗去改。咁只係我嘅福气嚟嘅。所以在团契就很重要，因为健康的团契就是有人会守望你，鼓励你，提醒你，如果跌倒了会督责你，挽回你。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回教会崇拜是非常之好，但不够，你一定要有个健康的团契生活，彼此守望。这个呢才是一个很重要帮我们不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究竟犹大点解出卖耶稣呢？其实圣经冇讲清楚嘅。你睇完圣经咧，冇讲得好清楚犹大出卖耶稣嘅动机。但我哋仔细去查考四卷福音书咧，我哋得出有两个比较可能嘅原因。第一个明显啲，系因为佢贪钱。我哋再读一读第十五到到十六节，好唔好？我把他交给你们。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讲到犹大出卖耶稣呢，有个都同一个讲法的，都是涉及一单钱银的交易。犹大收了祭司长的钱，就会找机会将耶稣交给他们。是个什么机会啊？这里没有讲，不过在路加福音第22章6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机会就是趁耶稣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呢，犹大就通水，这个就是最好去捉耶稣的机会。所以犹大收钱就提供最佳捉拿耶稣的时机。在约翰福音12章6节，约翰怎样形容犹大呢？他说犹大是个贼，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在约翰的笔下，在约翰的描述，犹大个贼，犹大是十二门徒负责管钱，他是师傅来的，他是财政来的，但他就经常穿柜桶底，所以几明显犹大是一个贪钱的人，这个是几明显。他贪几多？30块钱。是几多呢？根据出埃及记21章32节呢，那里讲那个30个舍客勒，译翻做希腊文呢，就是这个字，就是银钱，那个银字。所以30块银钱就等于，根据那节的经文呢，就买一个奴隶的钱。你买一个奴隶就30个舍客勒。好啦，咁即係几多呢？我哋唔知，因为今日我哋冇奴隶制度。但我哋估计，我哋当请一个工人，即係3000几蚊。即係大约呢唔係多钱嚟㗎。犹大唔係为咗好多钱，佢竟然出卖咗佢跟咗三年嗰位老师，真係都相当之令我哋即係觉得好震惊。不过其实呢，我哋对于钱呢，少有少贪，大有大贪，是真的。我7月1号看一份，我看明报，同一日看到三单新闻，都令我觉得哇，这钱这么令人这么容易跌倒的。大家知道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就是贪污舞弊，现在坐监， 原來他的前一任呢在那天看報紙呢李登輝貪污6000万又被起訴。同一天呢我看到港大外科學系的前系主任黃建寧教授呢貪污150萬被廉署起訴。同一天我看到另外一單這個就大家都知道的陳振聰他官司敗訴要賠1億4000萬的訴訟費。咁我跟住再上網查咁陳振聰有幾多少身家呢大約30億起碼唔會少過30億。佢跟住再去要貪多接近1000億。如果你有30億你會點如果我有30億我會點呀我梗係繼續做傳道人啦。冇意義㗎你有30億你根本你只要再貪多900多億我覺得你數字上但係陳振聰就係咁。雖然我對他肯定有偏見的我對他就但是我覺得錢是令到人是很容易跌倒的大有大貪少有少得我想回我自己很多年前我有一個很沉迷賭博的人我很喜歡賭馬其實為什麼我喜歡賭馬呢我喜歡賭的地步是怎樣呢我跟他輸的我多到會計的我自由大基本上就是我是看我會計出身的我讀書我上堂教會計呢阿 Sir 在前面講書呢我有本會計的書在我桌面的但其實下面是一份馬經來的我經常看到一本書看咦排位咦幾次個賠率我就這樣去跑馬經那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沉迷賭馬呢原因就是我一初賭馬呢我很記得我買了20元連贏其實20元很少的但是中了是700多元其實都是很少700多元其實不多有些人出去吃一餐飯都700多元不多但對於我來說少有少貪更加令我貪錢嘩20元就700多元如果 我買1000元就30000多元好過做傳道人啦 Waffle 邊有咁咩㗎係這個錄個音算啦大有大貪少有少貪啊即係我覺得其實金錢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容易令我們跌倒的其實我看過一個報道在幾年前的就是在美國呢有一種賭博叫做 Powerball 叫做強力球就是指什麼呢指香港的六合彩那個研究是什麼呢那個統計是什麼呢中了強力球大獎即是頭二三獎那些人呢你猜他的下場是怎樣的多數是破產收場有 75% 是破產收場你想想你本身一個月打工有2萬元舉例忽然間變成2000萬的富翁咦做咩你破產收場拗頭點解會咁呢因為嗰啲人點呀一朝發達就點呀放棄佢個工作放棄佢原有個價值觀放棄佢原有個生活模式吃喝玩樂享受人生花曬啲錢啦有啲染咗毒癮啦有啲一身都係病啦有啲就去繼續去偷下拐騙啦，因為佢要繼續有啲有錢嘅生活。75%係破產或者死亡收場。錢係好威力，我哋好小心。美國有一個立國之父叫 Benjamin Franklin， 佢講過呢句說話，我覺得好有意思。佢話金錢咧唔會令你快樂。佢話喺本質上，金錢唔會產生快樂。一個人擁有越多金錢咧，佢只會想擁有得越多。金錢不能夠填補空虛只會產生空虛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值得我們去想一想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面對金錢的誘惑呢我們怎樣不讓金錢去引誘我們去背棄上帝呢我有兩個心態和做法我多年來我的實踐我覺得是很幫到我自己第一認定金錢的主人是上帝你一定要認定金錢的主人是上帝我們是管家來的如果你回家看看你的紅寶仔或者你的 bank statement 你一定有這個想法裡面的一分一毫都是上帝的不是我的是我辛苦賺回來不過是上帝給我我是一個管家我是代他管理你一定有這個觀念如果你沒有你很容易會在金錢上面跌倒其實很簡單的你想一下如果你家有工人那工人不問過你的開了你的櫃桶拿了8000元來買熟買一餐而已回來煮了飯給你吃有鹹魚肉餅有蘿蔔有菜你會怎樣你要拗頭你要炒了你不問我拿8000元買一餐那就送 啲錢係我㗎嘛，點解俾個工人咁用呢？唔問過我，一樣㗎咋。呢啲錢係佢嘅，我哋唔問過佢預用，佢同個工人一模一樣，冇分別嘅。如果你咁嘅情況，你會炒咗個工人，咩叫炒工人啊？你同個工人脱離賓主關係，冇關係㗎啦。如果我哋唔問上帝而用佢啲錢亂咁用，同佢脱離關係，你都唔當佢係上帝，你唔當佢係神，佢唔會當你係子民。脱離關係就係嗰啲喺外面哀哭切齒嗰啲，好悲慘。所以我哋一定要用錢方面多啲祈禱，多啲問上帝，你想我點用你所交俾我嘅金錢。第二個心態呢，我自己一路都去實踐呢，就係、是、錢係攞嚟用，唔係攞嚟儲。錢攞嚟用，唔係攞嚟儲。所以我嘅做法係咩呢？我嘅做法就係我會為錢設定用途，我會 assign 一啲 purpose 俾我嘅財富。如果我認同養大一個仔要400萬嘅，咁我咪要儲800萬囉，我有兩個仔。如果我認同呢個諗法，如果教會認同我哋需要有九個月嘅奉獻做儲備嘅，咁咪九個月囉，多九個月你咪用咗佢囉，唔好漫無目的咁去積聚財富，呢、這個冇意義。我哋要 assign purpose 俾我哋嘅財富，冇目的嘅金錢捐咗佢，奉獻咗佢，你用咗佢呢，呢度冇咗，但上面一大筆，唔好積攢財寶喺地上，要積攢喺天上面。呢個係好重要，我哋好多人係漫無目的去積聚你嘅財富或者你嘅金錢。盼望我哋唔好做猶大，因財失義，因貪愛少少錢失咗主耶穌嘅義。你可能會問，如果你熟聖經，你會一定問呢個問題。聖經明明係講撒旦入咗猶大嘅心，所以佢會出賣耶穌，唔關佢事，撒旦搞鬼咋嘛。冇錯，喺路加福音同埋喺約翰福音呢，係話撒旦入咗猶大嘅心，或者撒旦將賣耶穌嘅心擺喺猶大裏面。但係我認為猶大係貪錢，佢有咗呢個貪欲，撒旦咪有位入囉，撒旦咪去利用猶大囉。佢好多時係有咗我哋嘅私欲，佢哋就撒旦就會嚟。所以千祈唔好俾魔鬼留地步，呢個好重要。你一俾魔鬼有位入呢，你就好容易會一路越踩越深。我聽過一個咁嘅預言都幾有趣。喺一個好凍嘅冬天呢，有一個獵人去個森林裏面打獵。佢見到一隻大熊，咁佢就佢一支槍，諗住一槍就棒瓜佢呢，就剝佢件熊皮呢，就去取暖。當佢正想掹雞嘅時候呢，隻熊又識講嘢，不過呢個預言嚟，所以隻熊識講嘢。喺佢話獵人先生，等一等，停一停，唔好開槍住，有事慢慢講，萬事好商量，你有咩需要啊？咁咁呢人話，其實冇辦法，我而家好凍，我想取暖嘅啫，所以我都要打瓜你喎。熊先生話，獵人萬事好商量，有得傾嘅，我哋坐低慢慢斟，你有需要，其實我都有需要㗎，你凍想取暖，而家我肚餓，我都想食嘢㗎，我哋慢慢傾下。咁兩個坐喺路旁度斟啦，去到跟斟完之後呢，就達成協議，大家有個共識啦，咁就走啦。那個熊呢就跟住摸下個肚皮就走咗啦，佢嘅目的達到咗啦，佢填飽咗個肚，呢個獵人目的都達到咗，佢著咗件紅衫㗎啦，喺個紅肚裏面已經披咗件好溫暖嘅紅嘅外衣，兩個都達到咗目的，但呢個獵人喪失咗佢嘅生命。如果你諗呢個熊係撒旦的話，當佢話萬事好商量，有事就慢慢講嘅時候，你同佢傾，你同佢談判呢，你就會跌入呢個陷阱。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同魔鬼留地步，唔好同佢談判，面對任何嘅試探，任何嘅誘惑，唔好傾，唔好講，唔好談判，避開佢，唔好掂。呢個就係我哋面對試探誘惑嘅最好嘅方法，最好嘅原則，運路過，唔好傾，唔好講。除了貪錢之外，猶大有另外一個原因呢，是出賣耶穌。這個原因呢，我們叫政治的動機。不過這個原因呢，我都要鄭重聲明呢，不一定是很準確，是 很多估計的成分。不過有很多聖經學者呢都有提及這個估計，就是一個政治的動機。那怎樣估出來的呢？就是14節的 的下半節啦，這個是加略人猶大。猶大叫做加略人猶大，加略這個字呢可能是一個地方，不過我們都不知道在哪，沒有人能夠確定加略是現在在什麼的地方。而加略的 Iscariot 這個字呢亦都可能是跟拉丁文 Scarius 這個字呢是很類似是有關的。什麼叫 Scarius 啊？就是匕首黨或者暗殺黨，就是那些專門去行刺羅馬將軍啊，想用武力去推翻羅馬政權那些的激進組織，可能就是以前拉登那些，這個就是匕首黨和暗殺黨。如果我們將加略這個字是拿了這個政治性的解釋，加略猶大出賣耶穌呢，很可能就是一個政治的動機。我歸納了有學者一些的意見，有四個可能性猶大呢是因為這樣而出賣耶穌。第一呢，猶大呢就看耶穌呢是一個政治性的尼賽亞，耶穌來就是想幫助猶太人推翻羅馬政府的統治，建立犹太人的角度，所以他跟耶稣就想耶稣喂你帮我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这个是政治性的尼赛亚。犹大出卖耶稣不是想他死，是想耶稣，他逼耶稣出手，你这么久都三年多你都不动，所以他出卖耶稣想逼耶稣去到墙角想他出手，但是失败了。当耶稣真的被定罪的时候，耶稣真的要受死的时候，犹大很后悔，所以出去吊頸死了。這個是第一個解釋，同埋這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第二個解釋就是猶太他真的想耶穌死，他真的出賣耶穌想去置他於死地，他直接去挑起猶太人同埋羅馬政府的仇恨同埋紛爭，咁有助於他對抗羅馬的大業。第三呢，猶太眼見耶穌完全都不是心目中個政治性的尼賽亞，喂跟住耶穌搭沉船嘅啫，有損無益，不如出賣他盡早甩身，還有還好可以賣的人情給宗教領袖，是不是？所以這是第三個的政治動機。第四個，猶大眼見耶穌完全不是心目中的政治性的尼賽亞，他非常的失望，他原本一腔熱誠是忠於耶穌的，現在一腔忠誠就變成一腔的仇恨，所以他要出賣耶穌置他於死地。這四個都是有人說的原因，但是呢我自己覺得無論這些原因有多真，或者我們有多少推敲性，猶大的問題很主要的離不開就是他不肯接受耶穌是個主宰，他不肯接受耶穌他有自己要走的路，猶大反而想耶穌成為他心目中的耶穌，他想耶穌成為他想要的樣樣。其實不是耶穌被我們改變，因為我們被耶穌改變了嘛，我們千祈不要利用耶穌去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應該將我們自己交在耶穌的手中，我們期望耶穌去用我們達到祂的目的嘛。但是猶大剛剛調轉了，我們經常是要反省，其實究竟是神的旨意藉著我去成就，還是我只是想神去幫助我達成我的私欲呢？你想清楚，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是後者，我很想神你帮我达到我的目的，而不是很想我去达到你的旨意。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努力查圣经是想去带查经做师傅，人家听命于我。如果我们在教会做掌执，很想掌权，很想话事。如果我去服侍人，我去帮人，很想去赞我，去称赞我的，这个是我的私欲，这个不是服侍，這個不是去跟從耶穌。如果帶著這些政治動機，如果一個很屬靈的外衣去包裝我們的私欲，這個不是服侍。當私欲達不到的時候會怎樣？我們會背棄主，我們離開真理，甚至離開教會，離開這個信仰。我見過不少的人呢，他來教會是有個目的，可能他的目的是很有私欲，但是又很熟靈地包裝。當他回到團契，回到教會達不到這個目的，他離開團契，他離開教會，甚至離開信仰。我見過不少人信耶穌是什麼？信耶穌是將我們的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他才是主宰，他想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就努力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他想我做什麼我就努力去做什麼。 信耶稣不是将耶稣由天上拉下来成为我们的灯神，我们出去就走出来，哎，你帮我做什么做什么。信耶稣不是这样。犹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犹大是不相信耶稣是一个这样受苦致死的尼赛亚。他接受不到耶稣不是他心目中的这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所以就出卖耶稣咯。耶稣都不是我所想的。唯有认清你生命的主权是主耶稣，他才是 boss， 是他的旨意成就，才帮我们避免因为政治动机，因为私欲去出卖主。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就见到耶稣被定罪，他就很后悔。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很后悔，他就回到圣殿那里，将那三十个银钱抛回给那些祭司长，他就出去吊颈死了。犯罪和后悔隔了多久？几个钟而已。如果犹大收到这三十个银钱，他真的有最终之乐，他享受了多久？几个小时而已。最终之乐其实 不是令你开心很久，几个钟而已。有很多人就是很享受最终之乐，一时的欢愉得上，一时的欢愉几个钟而已。婚前性行为，甚至好像我这样，我初赌博买一场马都有几分钟而已，哎，又令我沉迷了下来。所以你想想，值不值得？值不值得？但是我想更加值得我们反省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的反应。他认不认罪？他认罪。他有没有后悔？他后悔。圣经记载他后悔。他内疚，他自责，他过不到自己的关，跟着就出去吊颈死了。他怎样做啊？他向祭司长和向长老认罪，他归还三十个银钱给那些人，他想用人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罪的问题，得不得？不 work， 不得的。他最后都是内疚，很悔疚，自杀死了。我们看看彼得怎么样。咦，彼得和犹大不太同，啊，其实一模一样。彼得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一次又一次再一次背弃耶稣。他跟着怎样啊？他出去痛哭，是不是？他亦都是知错，他认罪，我相信他一样后悔自责。但是彼得没有自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彼得是面对那个复活的耶稣。在主里面去找回个出路。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耶稣是三次建立回彼得，彼得认罪悔改，重归回耶稣的门下，他之后他一生去服侍耶稣，一生都在主里面。这个就是彼得和犹大的非常之不同的分别。一个就是悔疚自杀，犹大认罪悔疚自杀，彼得认罪悔改归主，一生服侍他，好不同。所以我们面对如果一时跌倒，一时背弃主，我们怎么样？不要靠自己，回到主那里，那个才是出路。人帮到你，你找牧者，找你的弟兄姊妹帮到你，但那个解决不到你罪的根源问题，只要回到主那里才有出路。其实爱因斯坦有一次去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那他就去教书啦。他第一天他回到去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就带他去参观他的办公室，就问，哎，爱因斯坦你需要什么的装备啊？我需要一张凳、一张台、一个黑板和粉笔。跟着爱因斯坦想了想着，哎，还有一样东西我需要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垃圾桶。为什么？因为可以将我的错误能够抛下去，将我的错误能够摆下去，定到好像爱因斯坦就知道他一定有错，很多错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犯错，我们一定会犯罪，我们一定有些时间会离弃主。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做彼得，我们重新面对主，向主认罪悔改，在主里面重新找回这个出路。在1978年出土的犹大福音，这个是公元二世纪的作品。其实是几年前美国都开过一个发布会，就讲这个犹大福音。这本书很薄，只有66页而已。但这本书讲什么呢？这本书又为犹大做一个大平反。他说犹大呢是唯一一个能够明白耶稣的门徒。他是应耶稣的要求呢 就是出卖他的，以致耶稣可以顺利上十字架成就这个救恩。犹大是基督教的英雄，这个我绝对不同意犹大福音的讲法。我今天也无意为犹大去平反，我觉得我都相信犹大真的跌倒了去出卖了耶稣。但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犹大不是古往今来最差的基督徒，即如果我们还叫他做基督徒的话，他肯定不是古往今来最差的位，但我们呢成日都看他是最差的位，跟他划清界线，叮叮我都不会似犹大的，跟他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呢？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会不会曾几何时都有可能做了犹大？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个阶段，或者我们生命某些范畴里面，我们有没有用个背脊得住神？神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理我，我不当神是神，我当是武道。现在是我工作最搏杀的黄金阶段，神你不要理我，我会回教会，我会回崇拜，回团契，但我工作神你不要理我，你交给我自己搞。我的感情生活，神你不要理我，我不需要你，这些私隐来的，你不需要理我，自己搞定了。不当神是神，不当他是主宰，其实一样就是背弃主，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一些阶段一些范畴，我们会有背弃主。我们除了要竭力避免做犹大，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万一我们真的在某个时刻跌倒的时候，背弃了主，离弃了真理，我们千祈不要因为悔疚而离开信仰，千祈不要因为我好后悔，我好衰，我污糟，离开这个信仰。我们要学习从犹大去到彼得，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圣经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祂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一定会俾路我哋走，喺主里面系唔会有绝路。我哋同心祷告。